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再次的欢迎您收听基督话家庭。今天是第22课，我是周素琪。
我是周广亮。
第22课我们要讲的课题呢，就是对未婚青年的劝勉。我相信很多很多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呢，应该好好的专心的来听这一堂课了。
那我们讲的未婚青年呢，如果是以前的话呢，一直到24世纪末，我们说还没有进到2000年的时候呢，通常会想成十几岁二十几岁，但现在讲的未婚青年呢，因为时代的不一样啊，
对，
时代的改变呢，也包括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
没有结婚的男女吧。
对，没有结婚的男女。那么在我们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啊，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们也有分享过。
对，
不过今天呢是从生活的教训呢来做一些分享跟劝勉。
我觉得在今天的课堂里面呢，我们当然还是应该以圣经做一个勉励之外呢，今天22课里面对未婚青年的劝勉这一堂课，我们主要讲4大点。第一点呢，就是观察你周围哪一些是失败的家庭。第二呢，就是观察你周围哪一些家庭是幸福的。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构思去想象未来的爱人的形象。第四方面呢就是交友的范围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三方面呢可能会稍微加强一些。在圣经教训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箴言书3章5到7节，是很著名也很宝贵的一段智慧书的金句。
对，
我读出来。
你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跟教导。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认定耶和华。我们在走人生道路里面，无论是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认定耶和华的时候呢，神都掌管。
也包括了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不是说神一定要给你一个丈夫，一定要给你一个妻子，而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很美好的操练呢。我们讲到1940年前后呢，我们这个王明道老弟兄呢，他写了10篇关于基督徒与婚姻的书啊。
对，
以后呢就合在一起出版，叫《
基督徒与婚姻》
呢。那里面呢有与青年分享这个对婚姻的看法，虽然是过了几十年呢，但是有他的书的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有机会在网上能够看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讲的很多的原则，幸福婚姻，幸福的基督徒青年男女呢，都不改变的，很多重要的课题呢，都是要我们自己去磨练，在生活当中去揣摩去发掘的。那很多人的婚姻都失败，包括我们所认识的，包括一些在著作当中历史当中的教训呢，都能够成为我们一些参考的重要心得。
是的，我记得王明道老弟兄他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很多周围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在婚姻上面失败或者是后悔，但是很奇怪的是，很多年轻人没有以这个作为一个警戒或者是提醒，反而是自己也走上这个失败的 后路。所以呢，当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婚姻上面失败的时候呢，其实老人家他说他心里面是非常着急，非常难过的。
嗯，同样的，有幸福婚姻的原则，无论是从新闻杂志上所看到的很多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他们不变的原则呢，我们当中吸取了以后呢，也照着做，相信对我们也会有帮助的。
是的，二十二课呢，也就是为此的缘故，为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预备的。那在这堂课里面，我们首先要看的第一大点是什么呢？就是观察你周围哪一些家庭是失败的，他们失败的家庭的原因在哪里？
所谓的失败家庭，我们稍微做一个定义跟这个解释。一般呢，我们指离婚，
对，
指分居，指没有和睦的气氛的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呢，都有原因的。
对，
我们去观察，但是不要从一些这个虚构的故事里面，什么电影啊、小说、电视剧，虽然有健康的这类的内容，也给我们有教育性的。那我们自己观察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受影响是我们自己的家庭，还有亲戚的家庭。
对。
那么看一看失败的家庭，客观的去观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姊妹，她也跟我这样谈过。她说，当她面临要结婚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其实她心里面是非常的恐惧的。恐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她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幸福的。虽然父母亲没有离婚，但是家里面的气氛呢，却是有火药味，就是每一天吵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的孩子呢，他对婚姻本身呢就是有一个恐惧感。另外呢，他说他认识的亲戚里面呢有人离婚呢，所以他自己就在想，我为什么要结婚？如果是也让自己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在婚姻当中受到这么大的痛苦的话，我宁愿不结婚。所以失败的家庭常常会影响我们对婚姻的一些看法。
那大部分呢，人会觉得很多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就是针对失败，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
对，
因为人是罪人的事实啊，就是一个人类的失败。但是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又让这个罪人能够得救啊，转败为胜。所以呢，人生就是这样，不是说失败它就是一个终结的结局。对，
我也赞成周牧师你所说的，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在婚姻里面失败的话，这个呢我们要重新的去调整。如果我们能够回归于圣经，去看神设立婚姻的它的意义跟目的，而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自己的本分跟角色如果能够尽上的时候呢，婚姻是可以越来越蒙神祝福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失败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因着这些问题而自己太过于就是谨慎呢。当然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因为失败的家庭而影响了自己的婚姻。
那更多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点了。所以我们眼睛看什么，身心思啊，这个身体啊，就会接近哪一方面。
对，
就是看周围幸福的家庭，观察寻找幸福的家庭。那么感觉上呢，如果是个负面的人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呢，这样的家庭好像不多，但是也不是没有很多幸福的家庭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去观察的。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不要只看到那些失败的婚姻，有一些在你周围的家庭是幸福快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认真的去接近去观察，为什么这个家庭是这么幸福，看起来每一个人都这么炫目这个家庭呢？你去观察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看到的就是幸福的婚姻家庭，每一个人都懂得放下自己 愿意谦卑下来，多一点的去包容对方的一些过失也好，或者是缺点也好。而且呢，像我们前一堂课所讲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懂得哎，人嘛，人都会有他的优点跟缺点，能够多一点的去包容对方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和睦了。
那么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勾画一个未来的这个配偶的形象，而在这里呢，也献上祷告跟努力。
对，
那在这里呢，第三点呢，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介绍跟讨论。
是的，在我们进入第三点之前呢，我还是再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幸福家庭的定义是什么。刚才我说了，当然是包容接纳之外呢，你肯付上你的代价。我们说婚姻，幸福的婚姻是什么呢？就是要维生。当你跟一些不同性格的家人在一起，而你又愿意去接纳他们的时候，愿意维生在这个家庭，无论家人对你怎么样，当然可能有的时候他对你不一定很好，但是你也有这个使命，因为你知道婚姻是什么，你愿意维生在里面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家就会幸福。而幸福的背后，我们可能太多的时候观察这个家庭，只是看它的表面，背后呢，所有的家人都是付上代价了。我记得有一次袁大同老师他曾经在婚姻讲座里面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不要以为结了婚就是意味着幸福，千万不要有一个这样的错误的想法，也就是说不要以为结了婚我一定会幸福快乐，而是你要去付出，你要去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这个家就会幸福。好，那我们回到第三点，第三点在这里说在心目当中勾画未来爱人的形象。那在我的手上呢有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女孩慢慢长大了，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呢，她应该选择怎样的一个男人作为她的终身伴侣呢？有几点。第一，就是一定要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对，懂得敬畏，而且敬畏神的人呢，他的人生呢就有一个秩序。
对，怎么样判断一个年轻人他是否敬畏上帝呢？那我觉得呢，这个呢非常重要的是他能够尊敬人，也能够敬畏神，不单是爱主，从他的言语行为待人处事方面呢，其实就能够看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构思的就是要想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基督徒，爱神的人，他爱神的话他也会爱人。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敢于去爱，能够勇敢的去爱。周牧师，你同意吗？
对，这个很重要，对爱有一个价值的追求，然后呢为了这个爱的价值呢，我们讲的是真爱啊，对他呢就肯去付上这个勇气，能够刚强壮胆的去寻求这个最高的价值。
对，对自己的将来的妻子能够勇敢地做出婚姻的承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方面要考虑的就是勇于认错，刚才第二点是勇于去爱嘛，第三方面就是能够勇敢地去认错，尤其是当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能够勇敢地请求对方给予宽恕，而自己呢也能够道歉。
那这个是一个自我形象跟自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成熟表现呢，就是知道自己这个是有限的，那自己做错呢也承认，面对这个错误，也有勇敢去真诚的、诚实的去表达，以致使受伤害的人呢得到谅解，并不是呢敷衍或者遮盖过去，或者是用其他不正直的手法呢，把这个过错呢给
推到别人的身上，
扭转呢，或者推到别的理由上面。
第四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能够自制，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诱惑。那我相信所有的姊妹，她所盼望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当中，自己将来的丈夫在面对异性的时候，能够对自己 的热情还有欲望，有自制能力的人。
嗯，这个节制啊，
对，
自制跟节制其实是成熟的表现的。
对，
小孩子跟大人的差别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呢，
嗯，
这个未婚的年轻人如果要选这个
对象的时候，
配偶呢，这是第四个要参考的。
当你将我们的手轻轻拉在一起，求你紧紧握住这双手，让这双手能够给予，能够关怀，能够扶持，让这双手能够祈祷。
当你将我们的心深深连在一起，主求你天天更新这心，
方面要参考的就是孝敬父母了。那前面呢我们也讲到怎么样孝敬父母，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是懂得爱主爱神，而且也懂得爱人的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孝敬父母。
嗯，
第六方面我们要提的就是他能够做一家之主，大丈夫吧，能够肩负起这个责任和角色的人。
所以说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一个人带领两个人都是属灵的领袖。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22课，课题呢是对未婚青年的劝勉。
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当一个女孩子她要选择伴侣的时候，她应该选择怎样的一个男孩。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男孩到了适婚年龄，他要选择怎样的女孩作为他的终身伴侣呢？
嗯，
第一个还是敬畏上帝的人。
嗯，那基本上呢感觉男女的这个
属灵的第一个原则都是敬畏，
要求一样啊。只是刚才我们也留意到，或者听众朋友你注意到，我们没有提到这个金钱工作经济方面呢，反而进入这个比较核心一点，关于一个人的人格为人方面。
对，
那这个现在是男孩子应该选择怎样的女人，第一点刚才也讲到了，跟双方是一样的。
是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到孝敬父母了。刚才我们讲到男孩的时候呢是放在后面，这里呢第二点就讲到孝敬父母，能够尊敬父母。如果你今天锁了一个媳妇儿回来，这个媳妇儿能够孝敬父母的话，做丈夫的或者做儿子的呢，他本身呢就会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之外呢家庭也会和睦起来。
嗯，
第三方面呢就是勇于认错，能够宽容优雅。
对，
这个很重要啊，在生活当中
刚才也讲了，又要谦卑正直。
嗯，
而且呢这个伦理道德的价值呢有这样的成熟，能够勇于认错。
对，第四方面男孩要选择的女，就是将来的另外一半呢，第四点要考虑的就是愿意作为一个贤妻，愿意做一个良母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时代不断的在改变嘛，那愿意回到 圣经里面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的这个岗位跟角色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把做妻子跟母亲的角色放在第一位是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要认识圣经，如果他是敬畏神的人呢，
对，
那么要认识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呢，是在自己的生活习惯里面，也就是原生家庭啊，看着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姥姥、祖母、外祖母他们的榜样而接受的这个家庭教育呢，会影响他对于一个贤妻的形象、良母的形象的自动的发挥。
对，我们如果是看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话，我们知道一个妻子她的角色呢，应该是摆在这个家庭里面的第一位，来照顾丈夫，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家庭。那我们讲到愿意的时候呢，也希望很多的姊妹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能够回归于圣经，在家里面尽上你自己的本分。第五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要选择怎样的一个女孩作为妻子呢，就是端庄、谦卑、朴素、节制了。
这也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呢。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呢，其中有节制，而不是说跟着时代的潮流，单单是注重外表的这个时尚。
我觉得作为这个弟兄们要多一点的好好的去观察，尤其是这个你所选择的这个异性的内在的品质品格是非常重要的。第六方面呢，就是支持做丈夫的，而且也愿意顺服做丈夫的。尤其是进入婚姻以后，当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做最后的决定。当两个人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呢，做丈夫的责任就是认真的来聆听跟理解考虑妻子的意见，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顺服神的主权的缘故，丈夫应当做出决定，而做妻子的呢，就应当顺服丈夫。顺服丈夫的背后的意思，也是丈夫做了决定以后呢，丈夫他要负责任。
好，这是第三大点呢，在心目中去勾画、思考、学习未来的配偶的形象，
对，
跟所要求的条件，看看是不是注重在这个单单是物质方面，还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当然这些背后呢，还有一些其他我们没有都讨论，比方说对方的父母亲是不是这样敬畏神的，这样成熟的，那么这个家庭环境方面等等那就有很多的细节。不过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主要的一个提醒。
对，我们在此的提醒的就是我们想到将来的另外一个配偶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看重他的品格、他的健康、他的文化、他的信仰、他的成熟，尤其是你要认识他的原生家庭，因为那个原生家庭对这个人的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年轻人交友的对象、交友的范围。
对，
那么每一个年轻人呢，离开家以后在外面呢，最直接受影响的是朋友。
对，
那么朋友能够决定他生活的一些方向。那我们在这里提醒，交朋友的时候呢，尤其是交异性朋友的时候呢，希望跟几个年轻人、三四个人有健康的交往、健康的活动。作为基督徒，能够在教会或者是有健康工作、有职业的这样的人往来的话呢，自动会接受好的影响，或者互相影响。
对，
相反的呢，我们也要留意啊。
对，我想问一下周牧师，什么叫做健康的活动呢？
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比方说教会的活动啊，学习神的话语甚至户外活动也是需要的，健康的运动啊，我们说打球啊等等，还有这个生活呢是 均衡平衡的，所以啊，对人有益处的，尤其是像现在进步的社会呢，有这个社会福利的活动，
嗯、对
健康的社会福利的活动、
嗯，
甚至也有一些灾难的人、有需要的人呢，年轻人走在第一线去
救灾的工作，
救灾啊、
嗯，
帮助一些孤儿院呢，短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嗯、也是年轻人应该做的。嗯，
对，健康的活动呢，这教会里面其实包括了一些短宣，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需要，也有很多年轻人也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缘故，回来之后呢就立定心思愿意作为一个宣教士去把福音传开。可能你周围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也鼓励你多一点的跟这些年轻人来往，因着你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的见证吧，也影响他们能够来到教会。相反的，我们要看的是不健康的一些活动了。
嗯，不健康的活动，当然我们知道，像一些单单是娱乐而、伤害身体的，比方说像喝酒啊、
跳舞啊、
长时间的跳舞啊、通宵啊、
赌博，
还有环境是不好的，有网吧、赌博呀、等等，因为那个不好，就或者是不是正派人去的那些场所呢，我们就要留意。要警戒，年轻人之间呢也要彼此提醒。
对，尤其是当你到了适婚的年龄，你交异性朋友呢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从交友两个人彼此认识，跟一群人在一起相处，从交友转入到恋爱之前呢，如果你要跟他谈恋爱了，那你也应该让你的家长或者是你的朋友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千万不要两个人谈恋爱差不多谈了一年两年，你的父母亲都不知道你在谈恋爱。我觉得这个呢要多一点的跟家人保持沟通，因为我们说恋爱是一件光明的事情，更影响我们一生的大事。
嗯，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不要偷偷摸摸，而是能够坦诚的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多一点的去沟通的话，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嗯，
关于交友、恋爱、婚姻这一方面有疑问，或者是想在这一方面更多的去追求学习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个光碟，我们有交友恋爱的光碟。
嗯，那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呢，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讲到，要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常常往来。
对对，
所以这也是前面我们讲到一些健康活动里面有教会的活动啊，
对，
祷告会啊，健康的祷告会，而不是那些异端极端不注重家庭，单单注重教会生活不平衡的这样的朋友哈。
是，
那在这里呢我们没有更详细的提工作职业稳定的朋友。
嗯，
因为我们会另外有一课呢讲我们年轻人或者是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一个课题，就是工作职业。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没有提，千万要小心你所交的朋友里面呢应该是有健康职业敬业乐业的这样的朋友。
是的，那这三十分钟的对未婚青年的劝勉的课程呢我们又接近尾声了。那我再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你，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教会的年轻的团契或者是你个人有疑问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的。交友恋爱的婚姻这个观点的内容非常的好，我们也鼓励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认识学习，让你的婚姻让你的家庭能够蒙神祝福。
嗯，好，我们基督化家庭第22课，我们是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而且蛮有盼望的，希望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女呢，在自己的人生道路无论结婚或者不结婚，都能过一个敬畏神而充实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是的，求神使用这一堂课，也愿神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当你将我们的手轻轻拉在一起，求你紧紧握住这双手，让这双手能够给予， 能够关怀，能够扶持，让这双手